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说北京的城池。咱众所周知，北京城池呢在历朝历代都有所改建，但是今天咱们所看到的北京城池啊，就不能不说是明中晚期的一位皇上嘉靖皇帝大笔一挥形成了现在的北京城，对吧？北京城最近的一次这个改造呢，应该是1915年6月16号，当时呢正安门瓮城拆除，就拉开了当时浩浩荡荡北京城这个改造的这么一个序幕。并且当时呢拆除北京城第一块专用的那个稿，现在还在北京某博物馆里边保存着。这个以后咱们会给大家详解，今天在这儿先吊大家一个胃口。因为当时呢北京城确实面临着一次改造，是为什么呢？就是北京城的人口增加，北京城的现代交通工具增加，所以不得已开始拆除北京城。当然这事情呢也是让很多的历史文物的爱好者和保护者比较心疼的一件事情。比如当时北京城很多的这个公交车，咱都知道，当时我看这个史料记载呢，很多叮当车路过大型路口的时候，当时北京城很多路口有立牌坊啊，
对，
所以呢从这牌楼底下架电线开始把这个车啊给开过去，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呢？这个车的行驶受限于古建筑，第二一个呢它这个电线的铺设可能会引燃古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吧，北京那会儿开始拆这个北京城。但是咱这个话呢说到之前，就说到明朝时候北京城一次城改。那次城改就是嘉靖年间的，可以说当时奠定了北京城一直到现在的城市规划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你看现在咱们城市规划这几个门来说，甭管是地铁站还是公交站还是立交桥，说的这几个门，其实这个积淀都是源自于明朝嘉靖年间那次城改。但是嘉靖皇帝呢，咱说是一个比较倔强、比较有个性的皇帝。14岁啊，从这个湖北进北京，一统江山，继任当了皇上。那这个孩子呢，可以说是以藩王身份，然后去继承大统。本以为这孩子呀，年龄比较轻，是比较容易操控的一个孩子，
对，
没想到呢确实这孩子非常的各色，而且很有个性，不容易操控。这就形成了说当时他不光要说给自己争一个名位，给自己的父亲争一个名位，甚至于对北京城也是大加改造。这里边就说到了咱们说的这个天地日月的分际。也说到了北京城形成了一个八卦图样的这么一个城池
啊，
都是出自于这位皇上的他的这么一个大笔一挥。咱先说整个北京城池，因为在他入继大统之前，整个北京城池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城池，对吧？当时只有内九城的这么一个城池，南边只到前门。那么他入继之后呢，开始要再次兴建北京城。那么他当时兴建北京城，他的这个刚开始的设想是什么呢？ 是把北京城修成一个回字城。所谓回字城呢，就是里边是内城，外边是外城
啊，
外城套住内城是一圈一圈的
啊，
就相当于说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一圈一圈的。但是呢非常不巧，就是他开始修建北京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资金上有一些困难，所以刚开始修建北京城咱们看到是设想着修一个大的城池，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资金困难，草草了事，把这个外城收了一个口。这收口收在哪儿了呢？就是咱说的外七门，这边的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然后这个广渠门、广安门、东边门、西边门，等于啪一兜就把外城兜住了。那说离咱们这儿最近的就是咱这个外城的这个门，就是西边门
啊，
离咱广播台最近，等于在这儿兜了一个口。形成了这么一个凸字形的城池，已经不是说那种圈套圈的回字形的城池了。这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城。而且呢因为它的城改对北京城还造成一些个怎么说呢，有点悬案式的意思。比如说咱说第一个悬案呢，就是说当时修建北京城这个天坛就很有意思。咱们现在看到天坛啊，有一个事情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天坛其实也是有中轴线的。这个中轴线的位置在哪儿呢？很好找，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圆形的祈年殿，对吧？它的南边是圆丘坛，
对，
这两个是一组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大道，是连着的，这叫单壁。古代叫单壁桥。咱们这说句题外话，单壁桥在天坛里边，甚至在当时封建社会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建筑。
哦，
因为在祭祀皇天上帝的时候，皇帝本人都不能够从这个单壁桥正中间走。
嚯！
所以咱们看这单壁桥是一条大路。
嗯，
它为何叫桥呢？它底下有个小门洞。
嗯，
哎，这门洞是走牲口的。
哦，
因为这牲口是要做祭品的。
嗯，
这边呢，比如说天坛，它左边右边这边养牲口，那边宰牲口，
嗯，
所以叫宰牲亭嘛。
嗯，
那么这条大道很尊贵，皇帝就不能够允许说我这个牲口要从我这个圈里边轰到屠宰场，能从这上面跨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
嗯，
但是怎么过去呢？为了方便，你又不能去绕，太远了，天坛的面积太大了，相当于好几个紫禁城啊。
嗯，
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简便的办法，在这底下掏一个洞。
嗯，
掏一个洞呢，底下走牲口，上边走这个皇上的仪仗，这样的话呢，
嗯，
就形成了一个桥，
哦，
对吧？所以单壁桥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通衢大道。
嗯，
那好，那皇帝每次祭祀的时候，整个通衢大道，咱们现在看中间那个地形是鼓的，
嗯，
两边是平的，但中间鼓的那条大道其实并不是皇帝走的。
哦，
现在咱们游客买票随便走，但那个并不是皇帝本人走的，是抬着牌位，那个牌位坐在那个八抬大轿上，从这抬过去，然后呢，
哦，
左为尊，右为卑的这么一个中国礼制，皇帝走左边，然后呢，大臣们走右边，这样浩浩荡荡的去圆丘坛，把这牌位供在圆丘坛上，开始祭祀皇天上帝。
哦，
所以这条大道是非常的尊贵的。
哦，
那么这条大道其实就是天坛的中轴线。
哦，这个就是中轴线。
南北两个主要建筑连起来，这个通衢大道、单壁桥，这是中轴线。
哦，
可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买一本天坛旅游地图，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条大道是偏的。
嗯，
中轴线应该是它两边的建筑左右对称。
嗯，
但是它是偏的，它并不在整个中央公园的中央。这是嘉靖皇帝大笔一挥造成的这么一个现代的样貌。
哦，
所以说呢，咱把话题说到之前，说天坛这个原貌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啊，追根溯源呢，天坛最早平面布局啊，它大体上也是对称的，中间一个轴线，不过那时候天坛不叫天坛，叫天地坛，所以咱看得出来，就是说是天地合祭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是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的这个大型建筑。
嗯
啊，天地合祭是用来祭祀天地诸神，风雨雷电全都在这儿祭，包括说五岳，这里边说到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几个岳也在这儿祭。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五镇。这五镇是比较听得少的，这五镇是什么呢？普及一下，东镇是宜山，西镇是吴山，中镇是霍山，南镇是会稽山，北镇是这个义乌驴山，驴就是一个门一个双口驴。
哦，
所以你看它是整个把天地版图融为一体，这也体会出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天圆地方，天是扣在地上的，它本身是成一个整体的。所以你看，甭管是星辰日月、风雨雷电，还是地上的五镇，全都是在这个地方祭祀的。那当时它的样貌是什么样的呢？这样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天坛以前原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那会儿呢，天坛是天地合祭的，并且整个这个天坛的主殿呢，它祭祀的名字叫大祀殿。
嗯，
这个大祀殿呢，就不是今天看到的圆形大殿，是一个方形大殿。就这形象呢，屋殿顶方形大殿就很像现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等于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早期建设的天坛是这个样子的。那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咱说这个当时立之于城改的这个嘉靖皇帝继位之后，就对这个使了当时明朝使了100多年的祭坛就开始要大动手脚了。首先呢，按照这个古代的礼制，要把天地呢分开祭祀。于是乎呢，在原来天坛天地坛的南边就开始兴建了咱现在说的圆丘坛。等于圆丘坛这个地方呢，是明朝嘉靖年间之后才有的。等于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在北京当政的时候是没有圆丘坛这个建筑的，因为圆丘坛在天坛里边，他主要负责祭祀的是皇天上帝。
嗯，
哎，所以他在这儿建立圆丘坛，原来的大祀殿呢就全都给拆了。以前一个方形大祀殿就把它全给拆了，
这么狠，
要改造一下吗？因为天地分祭了，这个地方呢要代表的是玄天上帝，天圆地方，就得把圆用到这个极尽之处。
嗯，
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圆，所以呢把这殿改为大享殿。这座大享殿呢基本上和咱们今天看到的天坛祈年殿的样貌差不多。
嗯，
形制上差不多，也是圆形的，分几层，但是呢屋檐不像现在分三层，是天青色，说白了青金石那个蓝色的屋顶，以前不是蓝色琉璃瓦，是什么呢，是三种颜色，黄绿蓝三层，哎，代表天，然后呢黄是土地，绿呢是生机勃勃在土地上的这个万物
啊。那它的这个规模有现在这么大吗？
基本上的形制大小差不多
啊，
顶子的颜色当时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会儿也挺热闹的，整个天坛我觉得如果是这三种颜色反倒失去了肃穆，就有点热闹了，这颜色，
对，就好像感觉戴了个花帽子，
哎，而且那些呢被请出集体宿舍的这个诸神呢也分别得在其他地方给他建坛，说白了那会儿五岳五镇长江黄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多少个神仙，甭管河神山神水神天神都是住在一块儿的，那叫集体宿舍，现在分房了，好了，大家生活条件好了，
分房
在北京各个地方东南西北给你们分别建宿舍了
啊，
所以说呢就给挪出去了，哎，这就是一个天地分际的这么一个开始。然后呢新建成的圆丘坛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祭坛的四周啊四围墙是开了四座专门，就象征着呢周易里边说的元亨利贞，
哦，
四座门，哎，元亨利贞，咱以前讲那个老钟表店铺，哎，亨德利取的是元亨利贞，听起来像很洋气的名字，其实是中国古籍里边出的这几个字，象征天地日月呀就是生生不息，所以你看易经里边有句话呢，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实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很有意思，又是一题外话，何为天行健，就是古人对于自然的发现，对于自然的观察，天行健和什么意思，
天老天跑步起来，
其实
走路的时候
可以这么理解，老天跑步起来对吧，好，其实古人就是看到了天和地之间是有交流的，大海水被蒸发形成了云，云在天上遇到冷空气形成了雨，雨又落到人间滋润万物，然后呢大河，然后这个海纳百川，河入海，哎，西入河，河入海，又形成了大海面，再蒸发，再成云，再降落，你看这是一个循环，
对，
这个就是咱们很形象的天行健，
哇，
这叫天行健，就是古人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形，哎，是生生不息的一个样子，然后这几个门呢分别被命名为元亨利贞嘛，有太原门，有昭亨门，广利门，成真门，元亨利贞这四个字隐藏在四个门的名字里边，其中呢咱说这个昭亨门，现在就是天坛公园的南门，
哦，
哎，咱从南门很有名啊，南门涮肉嘛，
嗯，
对吧，南门涮肉挨着一门，这是他的这个昭亨门，
嗯，
是以前元丘坛的南门，
哦，
哎，那么呢咱说这元丘坛南门，然后用这个成真门在这个元丘坛黄琼宇和丹碧桥之间这个轴线上，哎，这两座门呢因为是位于天坛这个参观线的主要的轴线上边，所以这俩门保护的比较好，相比之下东边有一个门就是太原门，太原门呢在东边的居民区里边
啊，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少见啊，因为我有那个京剧业的朋友到现在还住那片居民区，
是吗，
啊，那里边好多古建筑，院子里边一大红墙，
是吧，
你觉得很有意思，它就是当时这个元丘坛的东门，哎，然后呢相比之下还有呢就是西边的北京十一中附近有一个广利门，啊，是在这边，也是怎么说呢，保护状况是比较堪忧的，所以你看原来的这个元丘坛的四门现在只有南北两门，因为在参观的主线上保存比较好，东西两边基本都淹没在居民区里边了，咱说的是这个，然后呢当时还要说就是改造这个城池时候啊财力的紧张，那话说回来呢说嘉靖32年为了抵御这个蒙古军队入侵，所以呢世宗皇帝决定在北京加修外城，但是修了一半咱说亮起红灯就修了这么一个凸字形，那么这座城的外城开七个门，就是咱刚才说的那几个门，但是这几个门呢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以前广安门和广渠门这俩门，广安门以前叫广宁门，等于是以前广宁门和广渠门，
哦，这样，
哎，这两个门，但后来是为什么呢，很有意思，是为了避一个皇讳，
哦，
哎，这皇讳就是清朝的道光皇上，
他名字叫
明宁，
安字有
明宁，所以说呢广宁门就不能叫广宁门了，就改名为广安门，
哦，
哎，这是说这个北京城有这个城门的变化，所以说王小宁在那个年代就直接咔嚓了，
不是，那王小宁在那个年代就是因为了避开王小宁的名字
啊。你还行，你还行，那会儿我跟你说错骨扬灰你得、哎、然后呢就加修这个弹墙，说天坛的轴线呢偏离也是这次城市规划最终造成的。哎，由于什么呢？说这个外城城墙的修建呢，原本是在这个南郊的天坛完全被包在这个城里边，就是外城里边，把这天坛包在里边。于是呢，这世宗下令对这个祭坛进行扩建，说北京城的城墙啊，没有实现外罗城囊括内罗城这规模，就是没有形成这个回字形。当然，这个祭坛呢，却修起了一个完整的外坛墙。那最终呢，就是原来永乐天地坛的西城墙，就成了新祭坛的西侧的内坛墙。咱们简而言之吧，大家可能没有这个太大印象，就说白了，以前这个中轴线呢是非常的居中的，
嗯，
但是因为修建这个城池，修建中间这个中轴线，所以呢把它这个西墙啊往外挪了，
嗯，
把东墙呢往里挪了，就相当于一个块，这个块整体跨机往西边一挪、
哦，
那么这一下就造成了什么呢？就造成了整个天坛，您看这个中轴线它不是偏中的，而是偏东的
哦、
啊，形成这样一个咱现在的格局。这也说白了跟嘉靖皇上修建北京城有着很大的关系，就扩建北京。哎，其实除了这之外呢，刚才说到了北京城除了说天坛有些变化，咱说了天坛以前是很多神仙合计的，
对，
后来都给分了单身宿舍了嘛，
嗯，
哎，北京城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格局，咱们下节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格局。
好，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因为这个天坛呢把诸神都给分了单身宿舍了、所以这个时候北京城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格局，也跟嘉靖皇帝本身的信仰有关系。嘉靖皇上信道、对吧，拿这个宫女炼丹，后来差点被宫女勒死、咱以前说过这个事儿、
对，
所以呢他把北京城弄成了一个非常牛的八卦图的格局。哎，咱们细想一下，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知道了啊。说这个圆球坛建好之后呢，在北京安定门外修了方泽坛，就是现在说的地坛、对吧，祭祀的是地神。然后东郊朝阳门外修了日坛，祭祀太阳神、咱在这边的西郊的阜城门外修了离这儿不远的月坛、祭祀的是月神、于是整个北京城就成了一个八卦图。
嘿，
你看南边呢属于是天，
嗯，
天坛在南边，天坛属乾，对吧，
嗯，
乾坤的乾。北边呢祭的是地神，属坤，
嗯，
东边呢是祭祀太阳神，是属离卦、
嗯，
西侧呢祭祀这个月亮神，属于是坎卦。
嘿，
等于他把这个八卦图在北京就给震慑下来了、并且呢不光是这儿，套在里边的皇城紫禁城也有八卦图。
嗯，
咱们都知道前边是乾清宫，
嗯，
乾清宫前面是乾清门，
嗯，
后边是坤宁宫、
嗯、
坤宁宫后边坤宁门，
嗯，
乾坤有了吧。
对，
那整个这个乾清宫的左右两边还有两道门，
嗯
嗯，叫什么呀，叫日经门月华门。
哦，
天地日月，乾坤日月，你看、
嗯、
北京的整个城市天地日月四坛，
嗯，
紫禁城里边乾坤日月。
嘿，
这是一个整个的八卦图，
嗯，
哎，这是一个小的，并且呢，那时候修建紫禁城，紫禁城也是按照卦象来的
啊。
这个皇帝住的地方呢，属于是乾卦、
嗯，
对吧？那后妃住的地方呢，女人属阴，是坤卦，
嗯。
所以大家看紫禁城的地图很有意思，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是三个实打实的横杠，乾卦。
嗯，
东西六宫，那六宫何为六宫？六个宫殿呢？
嗯，
东边有六个宫殿，六个宫殿呢，说白了就是三道虚线，因为一个虚线是两小姑姐横线组成的，
哦、对
吗？然后呢，这六个呢，自然是三道虚线。
嗯，
三道虚线，在这个卦象里边是坤。
哦，
西边也有六宫，
嗯，
也是三道虚线，中间是三道实线，左右两边三道虚线，这不就是八卦图吗？
嚯！
所以你看，它设计的当时是非常的好的，
嗯，
而且呢，这北郊的方泽坛是今天的地坛公园，和天坛是南北呼应，
嗯，
等于说白了，既对应天圆地方，又对应阴阳两极，
嚯！
这就是北京城的奥秘所在，
真的是把这个古人的这个哲学思维套用在里面哈，
嗯，
感觉好像一一对应了起来，
对。而且这几个坛里边呢，曾经有的建筑，现在有的我们看不着了。就新建的三座祭坛呢，当时都设有钟楼， 这钟楼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是一个祭祀的场所。
嗯，
祭祀场所呢，那个时候首先说这个钟它本身是一种怎么说呢，在各个宗教里边会用到的啊，它一些神奇的用法咱在这儿不便多说，因为它有些封建的思想在里边。
嗯，
咱就说它实际的用法，
嗯，
就相当于现在的报话机啊。
嗯，
你现在组织大型活动，你都有步话机，之间都有很好的沟通。
嗯，
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
嗯，
那么统一发出信号的是钟楼。
嗯，
钟楼敲几响钟，就说明这个时候该干嘛了。
嗯，
再敲钟，说明下一时段该干嘛了，大家才能够整齐划一的举行这个祭祀大典，
啊，
对吧？所以当时呢，都有钟楼。那么这三座钟楼呢，各自命运都不同。说这月坛的钟楼啊，是没有遭到大的毁坏，是经过修复呢，仍然完好如初。月坛，
嗯，
离咱这儿不算太远，对吧？这日坛呢，钟楼是毁于大火，仅剩下这个地基的一部分了。这里曾经呢，还被商业所征用，在这做过买卖。2013年，然后复建日坛的这个钟楼是得以恢复。
嗯，
地坛的钟楼呢，因为损毁比较严重，1965年拆除，2000年又复建了。
嗯，
这几个地方是都有钟楼的。这几个坛现状是如何的呢？这地坛在清朝灭亡之后，一度改为公园，因为当时日本大地震，日本政府就强迫清政府，那会儿清政府已经腐败无能了嘛，
嗯，
强迫你要捐款，
嗯，
没有钱怎么办呢？溥仪想的一个招，把地坛开成公园吧，
嗯，
收点门票，咱们攒点钱。那个时候被开辟成了公园，但后来呢，一直疏于管理。咱们再后来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这个地方加强管理，地坛公园成为了大家平时可以逛的公园，
嗯，
我们春节可以逛的庙会，
嗯，
都在地坛很有名。包括地坛曾经还搞过什么相亲会舞的，那就多了。
嗯，
包括那个年代曾经搞过这个练香功、甩手疗法、打鸡血、喝红茶菌。
嚯，
这个年代小宁没赶上，我赶上一小尾巴。
啊，
就那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
就大家疯了模式的信这些东西，得是大公鸡活着，得上那个什么叫卫生站，
嗯，
让人这个拿针头往你身上打鸡血。
啊，
告诉这个去病强身的。
啊，
喝这个红菌茶。
嗯，
这红菌茶什么样呢？就跟那海藻一类的东西似的，
嗯，
搁在水里能泡糊弄了，泡发了，
嗯，
黏黏糊糊，跟大黏痰一样，
哎呀，
红色大黏痰，真的就那样，
嗯，
喝完都知道。然后特别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东西吧，你要想喝，我就从我杯子捞出来，拿剪子搅一块，搁你茶杯里泡，你茶杯里头也能泡出一堆来。
哇！
然后你再搅一块给别人，还能泡出一堆来，就这么一个玩意儿，无限生长。
嗯，
泡出来是枣红色的，叫红菌。
嗯，
然后还有什么？就甩手疗法，啪啪甩手疗法，香功。当年地坛那个方泽坛坛面上有好多的那种黑白照片，
是吧？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那躺在堂面上，大冬天穿着大棉袄，
嗯，
躺在那个方泽坛上采天地之灵气。
哦，
这皇上祭地的嘛，采灵气，这肚皮朝天晒着太阳采气，
哦，
知道吗？特别陶醉的状态。大伙儿百度查查照片，可有意思了。
嗯，
这说的地坛，那日坛呢，是在文革时候啊被磨成了水泥的这个坛面。
嗯，
然后呢，近年是大规模修复，恢复成了这个清代的形制。修复之后呢，现在是咱们可以远远的看到这个坛。然后最惨的得说是月坛，说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北边、东边、西边三面坛墙都被拆了，拿铁栅栏围起来了，
嗯，
把坛墙给拆了呢，取而代之的铁栅栏，直到说。咱们这个世纪初才恢复了，又把这个坛墙给砌上了。而且最有意思呢，说这天坛的祭坛呢，当时修建一个就是备用的电视发射塔，
嗯，
等于把这塔，啊，给支到这个天坛月坛的这个坛面上了，
嗯，
就把这个地方给拆除了，哎，四周的这个菱形门呢也给拆除了，啊，剩下的一个北门用这个水泥给砌死了，而且呢还弄了这个大铁门，这东边的门呢是安上了和这个整个风格很不搭调的大铁门，
嗯，
等于是现在这几个坛的状况，是后来经过这么一个演变。
哦，
哎，这说到嘉靖年间呢，修建北京城这几个坛，然后呢，这个嘉靖皇帝还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特别争名分的皇上，
争名分。
对，你要是不让我当皇上，还得罢了。咱知道武宗死了之后没有儿子呢，所以只能从他的兄弟里边选拔出一个来继承大统，
嗯，
对吧？他是一个，你要不让我当皇帝呢，倒也无所谓。但凡你要让我当皇帝的话，那我就为我们家什么都得争。
哎，
特别顾家的这么一个皇上。
哦，
所以当时就说了，说你要是当皇上呢，你应该去尊你的伯父孝宗皇上为亲生父亲，就是武宗皇帝的父亲，
嗯，
就应该是你父亲，就把你叔当成你爹，
嗯，
就对了。但是他不干呢，我的亲爹是兴献王，就必须给兴献王一个
名分，
因为当时呢，
哦，
说得把你爹呀，啊，叫什么呢？叫做叔， 管你亲娘叫婶儿，
嗯，
这才合乎理智。
嘿，
他就给自己亲爹争这个名分，争名分不是光嘴说的，
嗯，
人争名分是动了真格的了。
嚯，
也是在北京城一个古建筑上有所体现，在哪儿呢？咱们下节回来给大伙儿详解。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他为了给他父亲争这个名分呢，不光是口头上争，首先大礼仪事件，大臣们怎么说都没用，
嗯，
啊，你们再跟我犯刺儿，拉出去打，
嗯，
真打死十几个，大臣们也慢慢老实了。好，
嗯，
你们老实了，我还不光是让我爹，就是当这个什么
太上皇，
我的亲爹，就是给他封这个皇考，
嗯，
另外一点呢，我还得把这个咱祖制给改一改，怎么改呢？说祖制最森严的地方是哪儿啊？离着天安门不远，天安门旁边，
嗯，
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当年的太庙啊，
嗯，
里边是祭祖的地方啊。
对，
我要在这儿下手
啊，
这是祖宗制度最森严的地方啊，我从这儿下手得给我爹弄出一个好的名分来。
嗯，
首先呢是得把自己的父亲呢升格为皇帝啊，历史上得有这么一个号，
嗯，
并且呢把湖北安陆的原来的兴县王墓，他的父亲是兴县王，不是皇帝，
嗯，
所以叫兴县王墓升级为皇陵。
嚯，
哎，先把我爹的坟地给升格为皇陵，
嗯，
然后呢这就是咱说的明显陵啊，
哦，
这个东西落听了之后，我开始在北京城里头要开始大动手脚了，就冒出一个点子来说，这个太庙里边供的是明朝的列祖列宗，
对
对吧，这列祖列宗以前住宿条件不好，
嗯，
为什么不好？住的集体宿舍，就老祖宗牌位都挤在一个大殿里边，虽说很宽敞啊，那是不好不好。所以说呢，就想出一个方法来，干嘛呢？改独栋。
哦，一人分一个房。
哎，就是同堂一室。所以说呢，我们得把他那个每个人呢单独的弄出宿舍来。哎，就把原来太庙的这个主体建筑啊，就改为了什么呢？就是先皇每一个先皇都有一个单独的小庙宇，
嗯，
啊，单间一个一个单间，这样呢。算上他自己的亲爹，已故的这个亲爹叫做世庙，
嗯，
就是世界的世，您这个单间叫世庙，
嗯，
就一共是九间小庙，
嗯，
里边供的是九个皇位，
嗯，
啊，灵位，这样的话呢觉得一切妥当了，不错。但是也不知是，啊，灵异事件呢，还是遭了天谴了，还是自然环境的这个因素巧合，
嗯，
就出了一个大事儿。
什么事儿？
这大事儿什么事儿呢？说呀，这九座庙宇的命运呢比较离奇，
嗯，
建成啊仅仅五年之后，
嗯，
着了一场大火，
哦，
哎，这一场大火呢把九座庙宇里边的八座全给烧个精光
啊，
哎，烧个精光。而且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唯一的一个庙被大火洗劫之后幸存下来的就是嘉靖皇上亲爹的那个世庙。
嚯，
你说这算灵异事件还是历史巧合？
嗯，
八个庙全烧了，就剩他亲爹那个庙没烧。
嗯，
哎，这一下呢，这个，就这个，这大家说了得拍马屁啊，哦，说您看看，这是寺庙里边说您的先皇啊，您父亲显灵
啊，
哦，而且还有人拍马屁说什么呢？说这烧完之后啊，不光是您这个大殿没烧，
嗯，
您父亲的大殿里边长出灵芝来了。
这马屁
这一拍就有点拍马屁之嫌了。
对，要是我估计啊，当时肯定会有老百姓偷偷也在那嘀咕说，
嗯，
哎，你看之前那都列祖列宗，那真正根皇帝都在灵位哈，
嗯，
肯定就是显灵了，不愿意跟他这个假的皇帝他爹在一个地方
有
这个房子里，
有这可能啊，
肯定就是显灵了以后把自己那个牌位烧了，也不愿意在那待了，就让他们父子俩去玩去吧。
啊，也有这种可能啊，
嗯，
所以说嘉靖皇上也想到这一层了，嗯，咱说这宫里边还地上还长出灵芝来了，
嗯，
还改名叫什么呀？叫做这个玉芝宫，
嗯，
啊，这明显是拍马屁。咱都知道灵芝的生长环境是不可能在那儿生长了，
嗯，
啊，你要生长出个蘑菇来，那受潮了。
嗯，
灵芝基本上我在这个在内蒙古拍片的时候，林间里看过灵芝，
嗯，
啊，那这不是在这能生长的。那好，咱说回来，那说了，到了清代呢，这里就成了什么了？这成了皇家专用的这个门神库，
嗯，
这个地方成了皇家专用的门神库。这门神库很有意思，就是专门负责皇上家里边气派，
嗯，
哎，得贴对联，
嗯，
人家也贴门神，
嗯，
这些对联门神专门有一个机构给负责保存，
哦，
负责张贴，这地方就是门神库，
嗯，
啊，那么解放之后呢，咱说这地方就成了什么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个办公场所，
哦，
啊，仅有少量的建筑遗址留存，可能呢也是说，咱说那场大火就警醒了嘉靖皇帝。之后呢，这嘉靖皇帝也是 倒不嫌麻烦。
嗯，
得了，那几个不愿意跟我爹一人单独一小面，咱还恢复以前的组织吧。等于又花钱，按原样，按拆之前原样又给恢复了。
嗨、哦，
就是咱现在看到的太庙，还是大家供在一个大殿里边。
不过好在他又给重新建了一遍。
对，这是说他。另外呢，他特别信道啊，
嗯，
所以说呢，他开始在北京城啊也大修道观。这里边咱说的最有名的道观呢，咱就说这个大高玄殿。
嗯，
大高玄殿都知道在哪儿啊？在北海的东边。
嗯，
哎，故宫博物院的后身，现在那地方呢是应该是国家机关或者军队的地方，咱能看到门口这个大门，但是里边是不让进的。
嗯，
这是大高玄殿。大高玄殿前边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亭子，洗礼亭，这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时候看很多的历史照片，清朝的历史照片里边会发现，这照片怎么说，老百姓在街上遛弯，身边呢出现了角楼。这角楼应该是在北京紫禁城城台上头，它不能跟人是平行的。怎么人这角度跟角楼是平行的呢？是因为当年大高玄殿门口有两座洗礼亭，你要去祭拜之前要在这个地方去学习礼仪。这两个亭子的建制跟角楼是一模一样。
哦，
所以很多人看照片，哎，这角楼怎么盖地下了，不是应该盖的那个城墙上头吗？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缘故。这里边供的三清啊，这咱都知道。另外一个呢，就是嘉靖皇帝啊，他这个道观呢还影响了清朝的皇陵。说到清孝陵隆恩殿里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道教图案，啊，在这个隆恩殿上方的天花板上边有这个图案，叫金莲水草纹。这样别人百思不得其解，说这怎么清朝皇上的皇陵上边有道教图案呢？这个谜团在1991年对大殿修复的时候揭开的。为什么呢？施工人员呢在一些建筑部件上看到了什么呢？字样叫清复殿。清是清朝那个清，清香的清。富呢，富裕芬芳那个富。清富殿看到这个字样，然后按图所记去查史料，一看，哦，这清富殿呢是当时在北京啊西郊建的一个道教的冠宇，这是嘉靖皇上建的，他信道建这么一个殿宇。而这个清朝的顺治皇帝呢，因为染上天花，他不是死了吗？所以呢他死的是比较突然的，再加上顺治是刚刚入关，清朝在这个北京还没站住脚呢。哎，刚入关不久，所以呢你这个内忧外患，财力也有限。所以啊就把西院的这座道观给拆了。
哦，
把这道观拆了之后呢，把这个部件就拿到了清朝皇陵，就给用上了。就盖成了咱说的顺治皇帝的陵。为什么他天花板上有金莲水草纹？哎，但顺治呢是入关之后清朝第一个皇上，他这个算是祖陵了，他这陵里边用了金莲水草纹就成了祖制了，所以以后清朝再修建帝陵的时候都得用金莲水草纹。但误打误撞，这个纹饰本身是嘉靖皇帝人家修的道观里边的一个纹饰。
看来嘉靖皇帝爱折腾有个性这事儿哈，影响了很多后世的一些习惯。
哎，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皇帝哈，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关于嘉靖皇帝、关于北京皇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是水深火装扮，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上面。